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是很荣幸的请到了一位居住在墨尔本的节目制作人韩金玲女士。很多人可能之前已经听到她的声音了。那么今天我们让她自己来介绍她现在正在制作的一部志愿综艺节目，纯志愿性质的，而且是聚焦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和现在全球的疫情之上。我们请她介绍一下自己。韩女士，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韩金玲，一位来自北京的综艺节目的制作人，但现在暂时生活在墨尔本。其实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志愿综艺，我相信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对，没错。
但是它确实是一档很治愈的，有很多志愿者无私来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包括我我们已经有了它的名字，中文叫一言一行。言，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听声音看不到它的文字的话，大家可能会先想到的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一言一行都会影响我们，影响身边的这个世界。第二个言 for 肺炎病毒，所以说我们就在说这次病毒肆虐的背后难道不是来自大自然的预警吗？
没错。
第四个含义，盐是由两个火组成，所以它是山火。这个十年之交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发生的这个山火的灾难，难道不应该是大地积怨已久的这个怒气也好，或者它的地气也好，再得到一次释放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含义。那么英文名可能语法不一定准确啊，叫 says and does， CAYS and DOES， do as we say， say as we do， 说到做到，做到什么才能让别人说到什么。
其实是华人制作团队聚焦在澳大利亚，为什么选择在澳大利亚？
其实我是跟澳大利亚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也是这边的永久居民的这个签证。而且在五年半之前，我们团队曾经在墨尔本拍过一档节目叫《爱上超模》。
很多人看过。
对，2014年、15年的这个年度之交，我是在墨尔本，我记得我们跨的年，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跟墨尔本的第一次有情感的交集。那后来在我们选择说考虑未来为了孩子有一个移民的一个准备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的犹豫选择了澳大利亚，因为这里的空气，因为这里的纯净，因为孩子也在这边上 local 的 primary school， 然后我们每天感觉像是墨尔本人一样，大家去上班，出去去工作，现在也知道这边的 APP 的应用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生活不代表说你真的是要在这里生活多久，而是你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种融合的状态。Perspective is everything。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啊，我们是华人，我们是怎么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分成你我他本身就是一种会让自己想太多的事情。我不认为我们是中国团队来到了澳大利亚，我们来拍摄。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回归人的本能。因为节目嘛，就是人表现人，给人看，三者是互相成就的。山火重生，病毒洗礼之后，我们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
拍给人看，我们现在要说给人听，因为是广播节目，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在拍摄过程当中的小故事。在拍摄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本地的澳大利亚人是跟着您一起东奔西跑的。您现在有去过哪些地方吗？
我大概是2月5号有了这个想法。大概在今年1月的10几号，我是在墨尔本的，带着我的两个双胞胎的儿子在这边过春节的假期。我们戴着口罩来的，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山火，我们经常会看墨尔本的这个空气质量。然后我还在想，哎，我们是不是跑到塔斯马尼亚去，或跑到西澳去？所以我们戴着口罩来的。有备而来是为了山火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空气的这个污染。但是当我们1月27号离开墨尔本回北京，因为他们的国际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的口罩是为了防病毒。那个时候其实国内的病毒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飞机上大概只有20%的这样的一个满座率，我把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么后来我们回到了北京，学校不能开学，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在家里 online learning， 我连门都没有出。所以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等待，等待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个选择。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等待啊，而是说在不能等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变被动为主动。所以我就说反正我3月5号到8号，我本来就受到了维多利亚州政府的邀请来参加这个精英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大会。我想我本来就要再次飞回墨尔本，那我为什么不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呢？所以 就想我们拍一个和山火和病毒有关的节目吧，这个节目背后不就是人与自然吗？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孩子也带去吧，然后我们是 PR， 我们可以申请当地的学校，2月7号飞的，2月8号落地，就14天隔离，包括准备节目的一些拍摄，得到这边很多的朋友，还有澳洲维州政府，还有墨尔本市政府的一些支持。准备看似不充分，但我觉得你想清楚了，准备多久可能似乎并没有关系。我希望大家面对灾难不要选择忘记，而应该是去发现背后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一切一切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病毒，也不是一个国家的这样面对的问题，而应该是我们整个人类要去面对的。
没错，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位嘉宾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时候山火还在肆虐，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山火的后期影响会很久，可能长达半年的时间，但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就是人们可能在经济稍微起色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忘记山火给整个澳洲带来的摧残。
其实在流浪地球当中有一句话最近被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在去使用，
说
起初我们以为这只是一场灾难，这只是一场山火，这只是一场病毒，或者只是一座城市的隔绝，这只是一个动物物种的消失，但其实直到有一天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其实您刚刚说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着眼于未来，您自己做这个在未来可能会得到一定收益，但这种收益并不是体现在金钱上面的，您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收益的出现了吗？
谈到精神层面的回报，让我每天在消耗自己的同时又在补充自己，包括说很多选题的来源，就是我在开这个女性的这个大会的时候，我就跟旁边的人聊，我是来自中国，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就说啊，我的 stepmother， 我的继母生活在那个地方，她非常热心，我给你写邮件，然后所以我前天就去了那里见到了她，然后她还为我穿了一身中国红的裙子，打扮得非常 elegant， 就是很优雅，然后她给我拿出一个又一个的简报说，哎，这个学校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 laundry 就是这个洗衣店免费帮消防员去洗衣服，这个花店有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不都是回报吗？我认识了一个人，昨天我们有去在新州的一个动物的一个养育家庭啊，他们里面养了大概是7-8只的这个袋鼠的幼兽，然后因为袋鼠的妈妈去世了，山火当中死亡了，他们现在就是在养育他们，因为他的脚腿都受伤了，还绑着绷带，已经绑了2个月，可能还要再绑2个月，他们那个大眼睛，你看着他的时候，你觉得就想象自己生下孩子的时候纯真的眼睛，瞳孔大大的，然后看着你，后来就拿这个视频给我的儿子在分享，我说你看小袋鼠，我说你看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情绪，他说他很伤心，我说是的，因为山火当中妈妈没有了，然后我说你看他现在为什么要坐在人帮他坐的这个袋子里，因为那是妈妈的怀抱。我后来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我们大家都会唱的那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像根草，这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情绪，那我给我的孩子上了一堂课，我相信他会记住，他包括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国际学校有做过一次慈善跑，就是为澳大利亚的袋鼠来去募捐，因为他跑一圈我可能就要捐多少钱，所以他们跑了大概有几十圈，我相信他一定没有跑那么多圈，但他有尽力的在跑，他可能跑到每一圈的时候都会问工作人员说要一个他们手上戴的那个环来表示统计数量，所以我觉得种子都是从你种下那一刻开始，只是它什么时候发芽，请看得远一点，哪怕说10年之后20年之后我觉得都不怕，人生只有一个终点，是当我们 pass away 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界永远 say bye 的时候，但是我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肯定有很多妈妈能理解我现在想的说的，我们的下一代呢，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呢，难道跟我们就真的没有关系吗？只有我们去知道如何跟自己去寻找平衡，然后我们会快乐一点，然后如果我们找到跟自然的平衡，我们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享受过更好的世界，让他们回归自然吧。我们的小的时候都是爬树，然后去抓鸟，或者说在河里去抓鱼抓泥鳅过来的，只要我们做，我们能还给他们一个我们儿时那个纯粹的世界。
我同韩晶玲在她开始志愿综艺的拍摄前录制了以上的采访，2个月后当我再次拨通她的电话时，她已经完成了拍摄，但是她和团队也经历了可能是澳洲历史上最严格的社交限制令。
就是上次咱们俩那个沟通是3月13号嘛，然后其实我们的正式拍摄时间是从3月20号开始的，我记得3月13号的时候，我还在很开心的期待着我们的艺人嘉宾能够飞到墨尔本，准时我们一起出发开始演艺行， 但是大概应该是在3月15号，任何境外入境澳大利亚的人士就要隔离14天。
嗯，
那么这可能是给我们的嘉宾的时间安排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又临时决定他不用来澳大利亚了。我们用一种时空对话的方式来进行，所以3月20号我们还是正常拍摄。
嗯，
但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就是任何的可能非澳大利亚籍包括是 PR 的人就不能够进入澳大利亚了。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一直在说我们要的结果并不是说一定是谁和谁一起上路，而是希望说能够在当下的这个灾难当中，我们去回望上一个灾难，能够提醒大家如何去面对和迎接下一场灾难。所以我们还是就是义无反顾的上路了。但是其实大家回想一下，3月20号到4月1号这个10天应该是各种管制在频繁升级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们3月21号正式从墨尔本出发去往西南威尔士的这个路上，南澳西澳就开始封州，然后我们非常担心是不是维州和新州会封州。一路上我就那一天路上我们大概10个小时的车程，我接到了基本上一半以上的拍摄计划要取消和调整的电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或者邮件也好。
嗯，
因为就大家要有社交距离的保持，包括说可能是不能够聚众。但是我们好在我们上路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团队压缩在10人以内，符合我们当时那个阶段的一些限令。
嗯，
好在维州也并没有在当天进行封锁，我们还是到新南威尔士开始了我们的拍摄。只是很多遗憾的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再进入到我们拍摄对象的家中，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了停留，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动物保育者，我们给他们的小袋鼠带过去了胡萝卜，然后红薯，包括是他们的育儿袋，然后隔着非常远的距离跟他们打招呼。因为我觉得来过停留还是会让大家知道我们要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包括那个时候开始有非常严格的社交距离的这个调整，所以我跟所有呢还能继续接受我们采访的对象全是1.5米。
嗯，
然后大家也不能握手，甚至可能是碰胳膊肘，或者甚至用脚来做一种问候吧。
嗯，
但是其实虽然有些拍摄计划被取消，我们又捡到了很多非常好的素材。
比如说，
有一个 therapy dog 治疗犬。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你人跟人之间不能够去互相的拥抱，大家表示这样的一种互相的慰藉。因为我其实并不养宠物，但那天那只小狗静静地趴在我的怀里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觉得我真的是被它治愈了。当时的那个治疗犬的中心的负责人说，他觉得我们现在是需要彼此治愈的时候，所以我不会拒绝你的采访。最后一位采访对象，因为他的时间非常尴尬，我们过程当中是尽量的能够压缩拍摄时间，然后能够在我们的管制在进一步升级之前大家都返回墨尔本。最后一位采访对象他叫尚，我应该给他发了很多次短信说我们可能要改到3月31号或者是4月1号或多少号，地点也会发生变化，因为那时候我们原定拍摄的这个国家公园也已经开始关闭了。
嗯，
他每次都是说没问题没问题。最后我见他的时候我说，我很想问你为什么你一直对我说 OK anywhere anytime。 他说因为他做的这个公益事业是去帮助所有的那些 park ranger， 他说世界上其实还有一群默默的无名英雄在守护着我们的大自然，只要有机会能让我讲出他们的故事我一定不会放弃。
嗯，
因为他曾经也是个 park ranger， 但后来他自己看到了世界上每年有很多的这样的 park ranger 被无辜的去伤害，所以他做了一个纪录片叫 The Thin Green Line。 他跟我虽然不是完全同行，因为他以前并不是纪录片导演，但现在大家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看着他或者想想自己经历的一切，这个星球如果没有了讲故事的人就没有了童话。
嗯，
可能也是因为这句话让我一路就坚持下来。其实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困难，我自己也流过眼泪，也自己就是焦灼过该怎么办。因为拍摄计划频繁的被调整，很多的地方都是闭门，我们只能是过门而不入，那可能我没办法讲出更生动的故事。还有一个就是中间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当时的车是商务用车，路上真的有很多人在拍照，然后包括甚至还会报警，觉得我们这样的一群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在出行，但当时我有看所有的政策，一是十人以内，再一个我认为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工作，我们是必要的一种出行，安全起见，后来我们又再次缩减团队规模，我们让所有的女同事还有我们的司机提前返回了墨尔本，我们又在中途租了车，我带着我们的四位摄像就继续上路，我一个人可能又当主持人又当导演又当制片然后又当外联，只有一个想法，只要我能还往前走，哪怕我一人一机我也会往前走。最后在快回到墨尔本的时候，我们经过了马拉库塔，马拉库塔确实在去年新年夜的时候经历过了还是比较严重的一次山火，然后大家那天的新年夜是在橙红色的天空下听着各种爆炸声和警报声聚集在湖边，我想再去看看，而且那里有一面墙，他们的一个艺术博物馆的门口挂满了口罩，因为那些口罩是当时大家在山火当中用过的口罩，我们能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灰烬，包括有红十字啊，还有各种普通人甚至游客挂上去的。我看着那个同样的口罩，我在想现在大家又开始用口罩去阻挡另一种我们看不到的病毒，而且山火实际上大家提前可以有预警，你根据风向你根据天气预报我们知道大概在什么时间它会不会烧到我们这个小镇，所以那时候大家虽然心里有惶恐，可是我觉得它并不存在对未知的惶恐，可是病毒是看不到的。而且那天我印象非常深，应该是社交距离的这个 social distance 的这个限令刚刚开始，大家开始严格执行了，我们也尽量保持着 1.5 米的距离，但是因为小镇上有很多的当地人包括老人，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就很多 panic 是因为你未知，然后他们看着我们因为是陌生的面孔，所以他们本能的可能会做一些联想。所以我记得那天拍摄的非常狼狈，最开始有一个老太太在对着我们冲说你们赶紧离开，然后你们要保持距离，后来我们在湖边想看那边的一些灾区重建啊，包括河对岸再重新建他们一条步道，大家叫它 first step， 我们的第一步，有一个当地的居民开着车经过我们旁边，是用蛮粗暴的语言在呵斥着我们，周围的也有一些当地的包括还有游客，他们就说他 is so rude， 我理解，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时你把自己放到对方的鞋里对方的立场上去想，所以那天其实我们是非常匆忙的，稍微有一些狼狈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最后的那个 Sean， 跟他我们是在 Mornington 半岛上的一个海滩上做的采访，大家隔着 1.5 米，然后聊着他曾经的故事，聊着这片海域，他游泳的时候还有海豚妈妈带着海豚在这里游泳，采访结束之后我们就返回墨尔本，基本上是在我们的封城之前大家都回到这个各自的家，我收到了 Sean 给我发的短信，短信上说金玲你知道吗，在我们采访拍摄完成之后20分钟那片海滩被关闭了。其实我们经历的那10天刚好是大家面对病毒最惶恐或者说各种管制频繁升级的一个阶段，当然后来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航班取消，我们的素材送不回国内，当然后来也是拖飞机，然后大家用人肉快递的方式又送回来，很多人就说你节目是不是播不了了，我其实回答就是我说播不播很重要吗，这段旅程对于我来说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我在经历的过程当中面对一次又一次看似的困难，我其实把它当成了一种选择，我做出了我认为对的选择，当一路上你跟不同的人他们跟动物的关系那么的纯粹，然后你自己一个人站在大自然当中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地球的最后一个人，然后那种内心的对话包括说站在烧的一片荒芜的丛林当中，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是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提纯，与我一言一行的这段旅行我很完整很圆满。
您说这段话的时候
大概是这样，
我一句话不敢说，我生怕打断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陈述。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的想法也是一样，大家就是选择静静的去听，身临其境感受您所追寻的那份纯真，让大家所不要遗忘的是山火屠城疫情压境之后不要去忘记自然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一切。那么在您的故事中我们可能会选择将这段记忆永远地封存下来， 非常感谢静玲姐，谢谢您。
谢谢大家，每个人都谢谢我们自己吧，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讲故事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下一代留存童话的人，所以把故事讲好，然后讲快乐一点。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